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读这个我们叫做三明治诗篇，它就是22、23、24这三篇诗篇，它是一个等于是一组诗篇啊，而且这三篇诗篇都叫做弥赛亚诗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读诗篇22篇、诗篇23篇还有诗篇24篇，我们把这三篇诗啊一起读。好，一边把圣经打开到22篇，那同时我们也看这个 PowerPoint 的讲义啊。好，我们看一下诗篇22篇、23篇、24篇。好，他们所对应的性质是什么呢？诗篇22篇，我们可以用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啊来说，然后诗篇23篇用希伯来书13章20节，24篇呢可以用彼得前书5章4节来说啊。诗篇22篇是讲到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不是像雇工是为着工价才来看这些羊，那当有盗贼来，有这个野兽过来的时候，他就会放弃羊，他自己要保命就跑了。但是好牧人不是这样，羊是他自己的羊，所以他会不顾一切的去保护他的羊。所以主耶稣他是好牧人，他为我们舍命。那么希伯来书是针对23篇啊，13章20节，他是大牧人 Great Shepherd， 他是牧养群羊的大牧人。那24篇呢，是在彼得前书5章4节有提到，他是 Chief Shepherd 啊，他是首席的牧人，他要荣耀的再来。所以这一组三篇的弥赛亚诗，22篇讲到他十字架的苦难，诗篇23篇他就讲到他为我们受死，完成了救恩，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羊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带领我们的一生。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盼望，就是他快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身份是首席的牧人啊。好，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些解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下面22篇从第一节到21节这一大段都是讲到十架苦难中的哀鸣，当然那是大卫写的，所以大卫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从他的这个一些言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晚期的时候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这一段。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这句话是大卫写这篇诗的第一句，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熟悉，是不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了七句话。第一句话，他们罗马兵正在拿钉子钉他的手腕，钉他的脚的时候，他为他们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不晓得这个犯人跟他们平常所盯的犯人是全然不同的。好，那么第二句话就是有两个犯人，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其中一个犯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了，他嘲笑耶稣，他说：诶，你不是叫自称是基督吗？那你就应该可以救自己啊，从十字架上面下来。那然后在主耶稣另外一边的那个犯人，他说，就责备他，他说：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敬畏神呢？我们被钉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应该要被钉在这里，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今天得到了。 但是这一个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好，他就转向耶稣说，主耶稣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主耶稣到十字架上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他还可以再救一个悔改的强盗。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早上九点钟。好，然后他看到约翰跟他的母亲还有一群其他的妇女在他的十字架的旁边，在他的下方。于是呢，他就对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说，妇人啊，看你的儿子。就是他把他的母亲托给约翰，然后对约翰说，看啊，你的母亲。哦，所以他把他的肉身的母亲托给约翰。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还是在想到这些需要他照顾的事情。那他那么多门徒，他为什么要托给约翰呢？很有可能的两个原因。约翰是12个门徒里面活到最久的，他是活到将近100岁。所以他的工作的时间是非常长的。第二，他比较富有。当主耶稣被在科西马尼园被抓抓到大祭司的家里的时候，那这个约翰只是跟那个看门的讲一声门就开了，他就进去了，也可以把彼得带进去。所以他是因为在北边的加利利湖捕鱼，那多半呢，这些加利利一带的渔夫，他们捕了鱼就在当地就卖了，或者到比较近的地方临近的区域就卖掉了。但是约翰他们的家根据一些资料，他是说把他的鱼卖给南部的耶路撒冷的大祭司，还有那些罗马的官兵所以他比较有生意头脑，他可以这样子远销到耶路撒冷到南部，所以他家是比较富有的。我们还看到圣经里面几个富有的人马可的妈妈玛利亚，也叫玛利亚，他们家是很富有的，所以到后来主耶稣升天以后聚会多半都是在他们家里头五旬节降临也是在他们的家的祷告会里头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呢，就叫做吕底亚，那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在腓立比所遇到的第一个果子就是吕底亚，他是卖紫色布匹的，所以将来腓立比的教会成立也很可能就是在他的家里面聚会。好，他交代了他母亲的事以后，这个时候从午正到申初早上九点钟一直到午正，就是到中午，已经过了三个钟头那然后再到申初，午正到申初就是下午三点了。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在下午三点的时候讲的。那然后他连续讲了好几句话，我渴了。所以有人用这个绒布蘸一些醋给他，他尝了那个醋，他就低头说沉了。然后最后一句他是喊出来的，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了。所以从第四句话一直到第七句话，这四句话都是在申初那个时间里面很快的讲的。那为什么第四句话他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从太初，从最早还没有时间的时候，在那个时间之前的那个永远的里面，他就是跟父在一起三一神他们都是在一起的三而一又三但是父神创造了人以后，人还是因为 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他就中了那个撒旦所化妆的蛇的引诱。他喜欢要吃那个知识三恶树的果子，第一很漂亮，悦人的眼目，第二吃了以后可以像神一样得到这个知识，分别善恶的知识啊，那他就可以跟神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骄傲啊，也是一个肉体的情欲。所以呢，人就整个的败坏，人一犯了这个罪以后，死就来了，所以人人都会死，死后就有审判啊。所以父神他定了一个旨意，他不愿意他所创造的人，他最宝贵的人这样子的落在死亡的权势底下啊，浮在这个罪恶的空虚底下，所以他就要求他的儿子来完成这一个救赎的工作。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做救主的人，在人当中已经找不到一个了，没有一个人是不是罪人的。也许我们会说啊，那孔子很棒啊，哦，他都是讲道德的啦，啊，哦，还是有一些这个圣人呢，啊，哈，哦，但是他们只是像人当中的一个比较亮的灯泡好了。可是上帝的圣洁就像那个大太阳，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不管多少之光的根，在太阳底下就不能比了，都是昏黄的，哦，所以在人间怎么办？那只有神自己是无罪的。那父神就定义让他的独一的儿子子神来到这个地上，缩小被拘禁成为人，哦，然后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跟父，他即使是道成肉身以后，他跟父是没有间隔的。他还天没有亮的时候，他就一早起来到旷野去祷告。他随时随地，他要跟父连在一起，让父知告诉他你要讲什么话，你今天要做哪几件事。所以他每一天都是按着神的旨意行。他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情在经卷上都已经先记载了，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所以这个人的身体就是要来遵行神的旨意，使这一个人成为一个无罪的人，成为一只无瑕无疵的羔羊，所以他才能够赎我们的罪啊！他死了，他代替我们众人都死了，所以他是那个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犯了罪，所以后代在亚当所有的子孙里面，每一个人一生下来都是有那个罪的遗传，承受了那个罪的基因。那现在第二个亚当就是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后代也都超越时间空间的，也都一起啊包在他的里面，也钉了十字架啊。所以在亚当里是罪的权势的奴隶，是等着死的，而且还要等着下流亡火湖的。但是在基督的里面，他不认识，他是不晓得罪是什么的，他根本就不知道罪是什么东西的，但是他替我们所有全人类的罪人背了这个罪在他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神必须离开他，因为他的身上全是所有人类的罪都集中在他那身上，所以他那个时候是为所有全人类的罪在那里受刑罚。所以在那个时间神必须要离开他，但是他受不了了，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好，然后他说我渴了。我们想一想啊，在那个大太阳底下啊，从早上九点 到十二点三个钟头，然后12点到3点六个钟头，一个男人的身体只在三根钉子的支持的下面，他的身体就是往下落的，往下坐落的，所以他要呼一口气啊，他必须那个脚要这样蹬一下，才可以这样子吸一口气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到了安息日了，因为日落以后六点钟太阳下山了，就是第二天了。那天是礼拜五，但是6点钟太阳下山以后就是礼拜六了，哈，所以他们就要把这些犯那个在十字架上的罪犯呢，都要赶快拿下来，不然的话马上就不能处理了。那他是先打断一些这个钉十字架的腿，那些犯人的腿，为什么要打断？叫他赶快断气。如果那个腿还有力气的话，他还可以再呼一口气，再喘一口气。但是他们把那腿打断了以后，他就马上就断气了。那他们来看主耶稣的时候，他早就已经过世了。所以就没有打断他的腿啊，所以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这也是照着这个预言这样子成就了。好，我们来看看当初大卫所写的是怎么样。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或者是用以色列的赞美做居所的。我们有没有看出来大卫的人格？他的苦类似基督的苦了，主好像不理他了，因为环境没有好转，那个儿子的追杀非常的严重，非常的威胁太大。我白天呼求你不应允，我晚间呼求你也不出声。但是你还是圣洁的，你是圣洁的，所以他没有一个负面的对上帝的发表。好，他提到祖宗了，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啊，等等，他们倚靠你，你就拯救他们啊，这些都是见证的例子。他们哀求你，就得到拯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但是我呢？我不是人，我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worm 虫，根据这个以色列人的传说啊，有一种虫啊，它是没有骨头的，它爬啊。它是那个动作叫做蠕动啊，一个虫字旁在一个需要的需，就好像蚯蚓在地上这样子扭来扭去这样爬一样哈，但是它都是爬在树干上啊，那它也是在那个树干上产卵，然后慢慢那个卵孵化了以后就变成幼虫，可是当遇到大风雨的时候啊，那它有卵又有幼虫，它怎么做呢？它就用它的身体保护那些卵，保护那些幼虫啊。那风雨越大，它就扒着那个树啊，就越紧。那树上总是会有一些刺啊，所以那些刺就刺穿了它的身体。但是等到第二天阳光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在树干上面，有一滩那个紫红色的，一滩好像血一样的啊，就是这个妈妈这条母虫啊，它为了保护它的幼虫啊，它被那个树啊这样子刺穿了啊，所以它整个身体就流出那种液体，而那个液体呢是紫红色的，人可以拿来做染料的啊，这就是讲到我们的主啊。他为了保护我们，他就牺牲了。好，虫的待遇是什么呢？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看见他的都嗤笑他， 他们会摇嘴，撇嘴，摇头，哇，那是一种很轻蔑的态度啊。说他把自己交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然喜悦他，那就可以搭救他吧？啊，好，你看看这些话，到后来都是在福音书里面都讲一样的哈。
好，这个是马太福音27:39。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
嗯，所以这就是从的待遇啊，从的经历。第九节，哎，他忽然话题有一点转了。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他就回想他的出生是主保护啊平安的出生的，而且他还是在母亲的怀里头喝奶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就会已经有了倚靠神的心了。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近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所以大卫是一个被分别归神的人，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可是他现在有急难，有许多的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在约旦河东，然后北边的地方就是巴山，巴山那边有一块非常肥沃的草原，叫做戈兰高地。戈兰高地的草是非常的肥美的，所以那边养出来的公牛啊，是格外的强壮的啊。所以这一群人来攻击大卫，或者说在十字架周围那一群在讥笑十字架的上面的主的时候，他们的力气是非常非常大，也就是说他们的攻击是非常的强的。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哇，这整个人就是已经化了，我的骨头都脱了节了。你看在十字架上，一个男士的身体只用三根长钉子这样子钉着，他这个身体不平衡啊，他身体这样子往下坠啊，骨头都脱节了，我心在我里面像蜡融化了，这就是虫的意思。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这个虫啊，它是非常软弱的，而且这个虫是贴着平面的，它是被践踏，被羞辱到贴地了啊。然后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这个是讲到上面上牙床啊。他说 the roof of the mouth，就是我们的上方的牙床。一个人他的舌头如果硬了，已经贴到上膛了，这就是马上要死的样子了啊。好，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你看看大卫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啊？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一根一根都数得出来，他们瞪着眼看我，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念咎。那、啊、奇妙啊！好，我们来看看四福音所对主耶稣的描写。
约翰福音十九章23-24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成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里衣，每件里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拈阄，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丁丁果然做了这事。
嗯，在福音书里面就成就了、大卫竟然会说出扎了手扎了脚，而且还说出外衣被分了，里衣被拈阄。你看这个预言多么的准确啊！所以他这首诗一定是圣灵感动他写出来的。好，外衣可以分，因为它有接缝啊，它是好几片这样子变成一件外衣。但是里衣呢，里衣就是上下一片织成的，所以它没有接缝的地方，那只能够这样子借着抽签看谁得这件里衣啊。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啊！生命原来就是原来是独一的啊，这个我这个生命是唯一的，脱离犬类。Deliver my soul from the sword, my only one from the power of the dog.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哎，怎么到了末了的时候，他忽然有信心了、你已经应允我了，使我脱离野牛的脚。野牛啊，野牛比家里头牛凶暴多了，家里的牛会听主人的话，会去耕田，但是野牛是没有人管得了的啊。碰到野牛就差不多就完蛋了啊。但是你已经应允我了，使我脱离这些邪恶势力的攻击了。好了。从22节以后，那个口气完全不一样了啊，死里复活了。那他是一个复活的凯歌哈。好，第一，我与弟兄们，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他这样子的谦卑，把我们这些罪人，接受他救恩的罪人说，我们是他的弟兄。他何等的抬举我们啊！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啊，这些都是他的弟兄。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因为上帝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因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啊。为什么要说藐视憎恶受苦的人？有没有看过那种 homeless 非常的，我觉得加拿大的 homeless 还不错啊，至少衣服还蛮整齐的啊，也不算太脏哦、就我所看过的哈、但是我曾经在台湾看过一些，哎呀，那真是啊，脏的不得了啊、没有洗澡，然后衣服也是脏的不得了，然后身上会很臭这样子啊。那你人们经过这些乞丐的旁边，就是会把鼻子捂起来，然后绕道而行，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但是神不是这样哈、他不会像这样的人掩面啊。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这不是我自己编的，也不是我自己的创作，这些话都是从你那儿来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是听祷告的神。我呼吁你的时候，你没有藐视，你也没有憎恶，你真的帮助了我，你真的施恩救拔了我，所以这些赞美的话是从你而来的， 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好，下面一段是对全地列邦说的，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你看，全地各个国家都归顺神了，真神了。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他充满了这样的信心，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不只是指到万国都要归顺他，他也提到两类境遇完全相反的人。一种人就是非常的富有的、丰肥的，他多吃多喝，他也会向耶和华敬拜。还有那些下到尘土，就是说他的地位是那样的低，他的身份是那样的卑贱，他是贴着土生活的。贴着土生活的，他没有办法存活自己的性命，他就是要靠别人的施舍。无论是丰富有余的族群，无论是这样子的缺乏、卑贱、软弱的人，将来他们都要在真神的面前下拜。而且还包括未来的世代，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所以包括地极，也包括现在跟未来。好，我们现在要进到诗篇23篇了啊。好，诗篇23篇啊，可以用希伯来书13章20节来解释。它是讲到大牧人啊，讲到牧养群羊的大牧人。好，我们来看这一篇解释诗篇23篇的这节经文。
希伯来书13章20-21节，但愿是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现在从诗篇23篇啊，它告诉我们，我们灵命的成长的四个阶段。那短短的六节里面哦，它告诉我们我们生命成长的四个阶段。好，第一个阶段叫做得救成啊，这是小 baby 的羊啊，灵命非常的幼嫩，但是呢，从这位大牧人 Great Shepherd 得到丰富的喂养，他这段时间只要吃饱啊，身享安息就好了啊。好，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好，这两节就是讲到我们这个时候只要吃得饱、睡得足，而且身享安息啊。好，我们再看第二层。第二层的时候啊，就是说要转换更肥美的草场了，行过死荫的幽谷，得到丰盛复活的生命了。 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这个小 baby 的阶段啊，光吃光睡就可以了，因为在吃吃睡睡啊，很安歇的、很安息的吃吃睡睡的当中，我们就开始在成长，在成长了啊。那当然，我们一方面也在排泄了，啊，所以当初的那块草场啊，可能草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还有呢，这个排泄物越来越多了啊，所以就不适合再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了啊。那现在呢，要去找更肥的草地啊，现在要去找更肥的草地，还有呢，还有就是说啊，这个更肥的草地在哪里呢？前面的那个是在平原上，在第一层林荫的那个草啊，是长在平地上，所以小 baby 羊啊，它可以躺在那边吃啊。你看我们人类的小孩子啊，刚刚生下来不久啊，我们是抱着他啊，他是平躺的在我们的怀里，然后我们就给他喂那个很小瓶的那个奶给他喝哈，哎，那现在，或者我们在想，那个小羊它是躺在草地上，然后就吃，躺着吃啊。那如果说我们想象一幅图画，我们是睡在一堆饭上面吃，你看那是多享受啊！稍微一摇个摆个头啊，哎，就可以吃到饭了啊。所以这就是小 baby 的时候所得到的那个充分的喂养，那现在呢，原来的草地不适合再做了啊，草快吃完了，然后排泄物也堆积的很多了，那现在要到哪里去找更肥的草场啊？深谷里面，因为深谷，什么叫做深谷？就是很低很低的谷，离水平面很低的谷，离平面。离地面很低的谷啊，山谷，那个地方是很少有人去拜访的啊，所以那个雅歌里面说是什么深谷的百合花啊，没有别人去养它的，哎，就是天父这样子借着雨水借着阳光把这个山谷里的百合花给它长起来啊。就讲到信心，单单依靠神的啊。那现在啊，要到深谷里面去咯。好，那这个深谷啊，很暗，有的时候会非常的暗，可能别的地方还很亮的时候，它那个地方就已经照不到太阳了啊。所以别的地方还很明亮，可是这个深谷的地方就已经很黑了，哇，黑得有点恐怖啊。他说是死荫的幽深谷。啊，但是经过这一趟啊，你就会得到丰盛的复活的生命啊。那这个时候的就不是小 baby 了哈，这个时候就成长了，那个生命啊就更丰富了啊。好，我们看下面，它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图画啊，你看到了什么呀？看到了一群骆驼，对不对？错了，那不是真的骆驼，这是从上空啊，飞机上面往下拍的。这是在沙漠里面，那些大大的骆驼都是影子，是影子。那真的骆驼在哪里呢？啊，在这里，就是平面上的这些东西，哎，就是贴着地的地方，那才是真正的骆驼。但是日光这样子照下来。却把他的影子照得那么大，这就是告诉我们，撒旦常常用一个诡计，就是他把一个所谓的危机，把它放得那么大，那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其实都是假的，因为那只是影子而已啊。好，假设我们现在不是骆驼，我们现在是狗好了啊，凶，很凶的狗啊，可能叫做什么斗牛犬还什么的啊。你看到一大群的这个斗牛犬跑过来吠我们啊，你会不会害怕？你要知道它其实很小，它只有真正的斗牛犬只有这么小，可是那个狗的影子却是那么大，但是我们都是看到那个大影子我们就怕了。但是我们要记得一点，只有真正的狗才会咬人，但是那个狗的影子不会咬人的，它只是虚张声势吓我们而已啊。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说的走过什么影子的谷啊，死荫，走过死亡的影子的幽谷。我们不是经过死亡，我们只是经过死亡的影子的幽谷。真正进入死亡的是谁？只有耶稣。耶稣他亲自进入那个死亡，但是他把那个死亡的拘禁给他解开了。死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套圈吧，这样讲，每个人都会早晚被他套上的，一套上了就回不来了。今天主耶稣这第二个亚当，他是带着无罪的身份在十字架上受了这个所有人类犯罪的刑罚，他都代替来受了，然后他死了。撒旦以为他得逞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正是他被毁灭的时候。主耶稣这个无罪的人，他进到了死亡的里面，他是不能够死的，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就把死亡的这个头套，这个套在他脖子上的这个套啊，就给他弄断了。所以他就从撒旦的手中夺回了阴间跟死亡的钥匙。所以今天阴间跟死亡的钥匙是在他的手中，所以他是死里复活的，就不再死，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那今天他带领我们走过死亡的影子所覆盖的幽谷，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那个不是会咬人的狗，那只是一个狗的影子而已。那个狗，那个死亡的狗曾经咬过主耶稣，但是他没有咬到。从此这个死亡的权势已经被主耶稣完全的啊，等于说完全的 cancel 了，完全的把它废掉了。所以今天我们跟随着主耶稣，也走过这个死亡的影子的幽谷，走这么一趟，不要害怕，那只是影子而已。而且呢，主耶稣自己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肝都安慰着我们。杖是干嘛的？杖比较短啊，这个杖，好牧人，这个大牧人，他走在羊群的前面，羊也跟着他，认得他的声音。羊不会跟着生人，因为这个声音太陌生了，羊是跟着我们的羊，主人牧人。那他走在前面，这个杖啊是为着要打野兽的啊，或是狮子，或是豹子啊，或是任何的禽兽，他先碰到的是碰到牧人，牧人有杖把他打死。好，那肝呢，肝是比较长的，而且那个顶端会有一个比较弯曲的一个勾勾啊，所以杖是为着 protect， 为着保护。干呢，干是为着 guide， G-U-I-D-E， 是为着要引导。当一只小羊脱队了，哎呀，它吃草，它就是闷着头在那边吃草吃草，哎呀，吃草，结果它离开队伍了，它就跑到那个越离越远了，快要到悬崖了啊。牧人发现了，用这个长的杆子把它的腿啊勾一条呵呵就够了啊，把它一条腿勾住了，就把它再牵回来啊，所以它就又回到原来的正路上。所以杖是为着 protect， 为着仇敌；杆是为着引导我们迷路的羊。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三层，升天征战层啊，跟主一同升天，与他一同除灭仇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啊。 You prepare a table before me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ies。 好，我先讲一下这个 table 啊，和合本就直接把它摆成为是筵席，这是没有错的啊。但是他还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 table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个高高的地方， a high place 啊，敌人就在我的附近啊。诗篇27篇啊，哎呀，这个兴起刀兵来这个攻击我了，我也不害怕，因为你使我昂首，得以高过四面的仇敌啊。所以今天就是看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是在哪一个层次里面，我们是在哪一个高度的里面啊。在敌人的面前，我们如果的层次比他低，那铁定是败的。就像那十个探子啊，那是在民数记，他们已经到了那个加迪斯巴尼亚了，那这接着就是可以进迦南了。但是呢，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啊。啊，摩西听了也觉得有道理啊。哎呀，每一个支派派一个探子，派一个代表，先去窥探一下那个地怎么样，然后那个仇敌好不好打，那个地形如何，我们不要这样子贸然的就进去啊。好，就派了十个探子出去了。结果呢，回来呢，哇，扛了一串葡萄，哎，葡萄用扛的耶，那你可见那个地是多肥美了。可是十个探子说，哇，那里的居民太高了，他们都是巨人啊，那他们看我们就像蚱蜢一样，巨人跟蚱蜢要打仗，那我们看自己跟他们比呢，也是像蚱蜢一样，那就完了。他把自己摆在蚱蜢的地位上，那仇敌那么高，所以哇，老百姓就哭啊，哎呀，我们一定会丧命的，我们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我们非要埋在这个里面吗？全部都讲负面的话。但是只有两个人，加勒跟约书亚，他说我们不要怕他们，跟他们同在的已经离开了，与我们同在的更大，神怎么说他一定会就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我们就去吧，靠着耶和华我们就去吧。他们是什么？他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那哪个大哪个小啊，我们高对不对，我们大，然后我们把那个巨人吃掉，当成我们的食物啊。所以今天啊，我们如果要从事属灵征战的话，第一，我们要先知道这个撒旦最后用一种心理战术，就是扩大，把那个危险扩大，把他的军力扩大，其实都是叫做夸大他的势力，夸大我们的危险啊，然后夸大我们的软弱，就是要把我们逼在那个尘土这个地方， 看自己是小蚱蜢，但是实际上你要知道，那个都是虚无的，那个只是影子而已，它没有任何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是在主耶稣的里面，他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只要认罪，我们的罪的记录马上就被宝血涂掉了。然后他在十字架上把他的自己完全的钉了。其实他还不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那33年半每一天都是把自己钉了，因为他只要讲父叫他讲的话，他只做父叫他做的事。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把我们的老我，把我们的罪性定死，把我们的肉体定死，把我们的情欲定死？请要看，在基督里已经是事实了。基督定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同定了。所以呢，我们就要一直的相信这一个事实，所以呢叫做算，我们要一直的算，我基督定的时候，我在他的里面已经定了，这是第一点，认清我们的身份，认清我们的角色，认清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跟角色。第二，有宝贵师在我们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是永远不离开的，他来就是要做万军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只要我们的 mind on, set our mind on the Holy Spirit, 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它 set 在圣灵的上面，圣灵有感动，我们就体贴他，我们就顺服他。情欲有发作，哇，我现在很想去放纵一下肉体，但是我们自己知道，理性知道，良心知道，这样做并不是上帝喜悦的，而且这样做你不能说它是罪，但是呢绝对会耗损我们的力气，我们的时间，而且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那我们就在里面做选择了。我们要去体贴这一个肉体的情欲，还是我们要去体贴圣灵？我们自己把我们的 mind 重点，我们生命的中心重心放在哪一个项目上？感谢主，我们可以马上祷告，主啊，天父啊，圣灵啊，求你帮助我，我要选择你的意思，我不要选择我自己的意思， Not my will but your will only。 当我们这样子一表示我们的立场，一表示我们是选哪一边站的时候，你想想看，神会不会出手救我们？他马上会出手救我们，他是随时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的里面要帮助我们的神。另外一位保惠师叫做圣灵，第一位保惠师就是主耶稣，他们都很乐意帮助我们。保惠师的意思就是他随时在那边 on call， 就是我们一跟他 call， 我们一呼叫他，他马上就来了。他是我们的律师，他是我们的私人教练，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是我们的大医生啊，他是我们随时的 helper。 只要我们 call 他，因为他在 on call， 只要我们一呼求他，就必得救。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一定会得救的啊！我们的神是 faithful 的啊，我们可以这样子试试看，只要我们开口，只要我们立定心意，选好边站了，他绝对会帮助我们。因为这一件事实，在这个同定的事实在灵里面是已经完成了啊。现在呢，借着我们随时的顺服圣灵， 体贴圣灵，呼求圣灵的帮助，他要落实，他要把它实现实化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 table 筵席，筵席就是吃喝主里面的享受啊，主的同在就是我们的筵席啊。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今天老底家的教会，就是说这个末世的教会是老底家的教会，就是有一个现象叫做不冷不热。主对老底家的教会说，我巴不得你是冷，也巴不得你是热，当然你是热是最好，但是他最讨厌的是又不冷又不热。你既然像温水一样，我要把你吐出去。所以呢，一个人他说，我不要太火热啊，太火热啊，那就被牧师盯上了，教会里面什么事情都会找到我了。那我也不要太冷啊，太冷的话就可能连得救都没有了。哎，所以我要保持中庸啊，我就是呢偶然现身一下，帮个小忙啊，然后再跑掉，再消失一下啊，不冷不热啊，温的，我是温的。这种投机分子哈，主很讨厌，主说我要把你吐出去哈，这在启示录里面的前面三章里头讲的。他说你自己以为是很富足的，好像发了财。那个老底家那个城市是真的非常富足，他们有温泉有矿产，而且呢他们也是那个 medical 的一个 city 啊，就是说他们会眼科特别好，对那个眼睛的治疗是特别的有名的。谁知啊，在我的眼中看啊，你是那软弱贫穷的瞎眼的。所以人对自己的看法，或者是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往往都是跟上帝的看法是相反的。老底家的教会非常有钱嘛，因为老底家的城市就是很有钱的。但是我看你是软弱贫穷赤身肉体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使你富足，又向我买白衣穿上就不会赤身肉体，然后呢向我买眼药膏使你能够看见，因为你现在是瞎眼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得见灵里的事吗？我们每天都有属灵的启示吗？我们每天都能够在认识神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吗？这就是看我们属灵的眼睛有没有健康，属灵的视力是不是很好了。第二，我们的生活如何啊？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是在聚会里呢？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是在人群当中的时候表现呢？我们的生活是真的吗？这就是那件白衣了，这个白衣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复活的生命所行出来的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个叫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看啊，我来像贼一样，你想不到的时候我就来了。所以我劝你，你要把你的衣服要预备好，免得我来的时候你是赤身露体的。这也是在启示录另外一章里面讲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灵的眼药膏，让我们的属灵的视力很正常很健壮。我们也要有符合真理的生活的表现。好， 第三点呢，就是跟主耶稣亲密的关系。看了我在门外叩门，他根本就不在老底家教会里面呢。这个教会轰轰烈烈，有非常多的活动，因为有钱嘛。有钱的话可以办很多的基督教的活动啊，无论是福音啦、布道啦啊，现在很多都是用热门音乐啊，用 rock and roll 的 music 来布道啊，啊，就是社会，就是这种社会式的啊，世界式的布道。但是主耶稣在哪里？主耶稣在外面啊，主耶稣不在这个教会里面啊。为什么不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教会的成员的心里都没有主耶稣啦，都把主耶稣赶出去了，主耶稣没有办法做王啊，因为都已经是 program 都已经早就计划好了，就照着做就好了，不需要圣灵啦。亲爱的弟兄姐妹， If any man， 若是有人听到我在门外叩门，就给我开门，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坐席就是我们享受他，他也享受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啊，有人就说那当然啦、六个小时下来谁受得了啊，在那个大太阳底下，然后又一直的流血啊，整个身体都失血了，那当然是渴啦。他只是肉身的渴吗？他是心灵的饥渴啊，他付了一切的代价啊，所买回来的孩子，有谁 care 他？有谁渴慕他？有谁在乎他？有谁想念他？有谁思念他？有谁陪伴他呢？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今天当我看到这个摆设筵席的时候，我就想到主渴了，主耶稣付了那么大的代价，就是希望有人陪伴他，做羔羊的同伴。在启示录里面，144,000个羔羊的同伴，当然那个数目不是刚刚好144,000，它是12×2×1,000，12是3×4，3是神的数目，4是受造的数目，3+4=7，现在地上的完全，3×4，神跟人合而为一，3×4=12，所以在天上的完全的数字是12，完全又完全，12×12，然后很多的人，1,000，就变成144,000。这些人是从人间买来的，他们的嘴唇里面没有谎言，他们所唱的歌没有人能够学的，学不来的。他们是羔羊的同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是第一批被提的，是隐秘的被提的，就是主耶稣所说两个人在田里，一个取去了，一个留下了，两个女人在推磨，一个取去了，一个留下了，两个人睡在床上，一个突然消失了，一个还在床上。所以那些突然消失的就是在第一批的这个行列里头，羔羊的同伴，他们就是常常与主一同坐席的人啊，而且他用油膏了我的头，意思就是说他们常常被圣灵充满，头上的膏油不缺少， 他们是聪明的童女，他们的灯里头储备好了满满的油，使我的福杯满溢啊。有的我看到有的版本的英文译本，它是说使我的 brimming cup overflow， 就是我这个杯啊本来就是满了，但是呢它又使它还有还要加上去，所以就 overflow， 就倾倒出来了，流到别人的身上了。好，我们看一个对照的经文啊。
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示利亚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
嗯，黎巴嫩是什么意思啊？终年积雪的白山。好，亚玛拿顶，亚玛拿的意思是真理，所以他已经到了真理的高峰。士尼尔呢，士尼尔是盔甲，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兵器。还有呢，黑门的顶，黑门这个意思是毁灭的意思啊，黑门山，黑门顶。所以你看他有真理，有盔甲，有毁灭，他有成熟的真理，表示说他的生命已经跟那个真理可以配合了。还有他有盔甲，他有毁灭的能力。那仇敌是谁啊？仇敌就是狮子，就是豹子。他已经到了狮子的洞了，到了狮子的洞，就是到了狮子的巢穴了啊，豹子的山，他已经到了这个仇敌横行的那个老巢老窝的地方去毁灭他们。因为他有成熟的真理，成熟的生命，他有坚实的盔甲啊，他有毁灭的能力哈。好，我们看下面启示录的配合的经文。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
嗯，所以将来这些得胜者啊，当主耶稣第二次明显的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的时候啊，因为地球在转嘛，有的人是白天看到，那有的人是半夜看到，有的人是上午看到，有的人是下午看到啊。好，但是他不是单独一个人来，有一些众军跟着他，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讲到他们的圣洁啊、哦。然后神就是用他的话可以击杀列国哈、哦。好，我们看丰收城啊、哦，到最后了，蒙福一生，永居主家。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从这六节经文里面看到四个阶段的灵命，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七个神的复合的名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罗以。好，第二个名字，耶和华以勒啊 ，Jehovah Jireh， 耶和华必供应。
这个是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腹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嗯，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已经经过试验的，他等这个儿子啊，等了多少年呢？啊，100岁的时候终于生下来，生下来以后到这个儿子大概十几岁到20岁之间啊，神有一天叫他要把他献为燔祭，他二话不说，他不告诉莎拉，莎拉一定不肯的，他就走了。 当他正要献祭的时候，突然天使就跟他说啊，不可在这个儿子身上动手，现在我知道你是真正的爱我的啊，然后给他一串应许，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就是在预表主耶稣了。好，那结果啊，那可是还是要献祭怎么办呢？结果另外有一只大公羊出现了啊，所以神给他预备了祭物，不是他的儿子，而是另外一只公羊啊，所以耶和华以乐，所以我不缺乏，耶和华以乐，因为耶和华必供应，耶和华必会预备。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啊。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还有耶和华拉法啊 ，Rafa， 耶和华是医治。那有的时候翻译成耶和华是医治者啊，其实耶和华本身就是医治。
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出埃及记15:26。
是，他们到了以琳的水边，那边有12道水泉，有70棵棕树，然后耶和华就给他们立了典章律例法则，之后就说了这句话，告诉我们他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岂可怒？耶和华是我们的义。
耶利米书23:5-6，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所以主耶稣三一神啊，他的本身，我们得到他了以后，他就成为我们的义。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耶和华沙玛，耶和华的所在。
以西结书48:35，城视为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The Lord is there。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
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出埃及记17:15。
这是他们出埃及以后往着迦南方向进行的当中所打的第一场战，是仇敌是亚玛利人。摩西在山上祷告举手的时候，在下面战场上的约书亚就打赢了。摩西如果手酸了停下来休息一下，完了，约书亚就打输了，怎么办呢？后来有两个同伴，一个叫亚伦，一个叫户尔啊，搬了一块大石头让摩西坐在那儿，然后一个扶右手，一个扶左手啊，让他的手不要垂下来，一直打赢了啊。好，我们来看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罗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会缺乏。耶和华一乐，耶和华必供应。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两节就是躺卧跟可安歇。耶和华沙龙，耶和华赐平安。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哦，拉法，他是医治。他引导我走义路，为着他的名。耶和华岂可怒？耶和华自己就是我们的义。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撒玛，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耶和华尼西在敌人的面前竟然是在享受筵席，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是我的胜利，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也是耶和华撒玛跟前面的这个耶和华撒玛是一样的。所以总共有几个名字呢？有七个， 1, 2, 3, 4, 5, 6, 7, 有七个。好，我现在要再补充这个用油膏了我的头啊，这个用油膏我的头，从地理上来讲，在那个巴勒斯坦的那个地方，那个草丛，羊在草丛当中吃草的时候啊，那边会有很多的虫子啊。有的时候呢，虫子呢就选在那个羊的鼻子里面啊下蛋，做窝下蛋了啊，所以那个鼻子就会很痒啊，很不舒服啊，那个羊就会焦躁起来啊。那牧人发现了怎么办呢？哎，他就用膏油膏那个羊的头啊，那那个香气就出来了啊。那那个鼻子里头的那些小虫子啊小虫卵孵出来的虫子啊，他们就会赶快飞出去就逃了，因为他们很害怕那个膏油啊。好，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些邪灵啊，这些仇敌啊，这些灵界的东西啊，我们就是要常常的赞美神。我们一赞美，神就来了，因为他喜欢用赞美当他的宝座，他喜欢住在赞美的当中啊。他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这个赞美，另外一个翻译，它有很多的意思。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power， 就是 strength。所以呢，他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呢，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啊。所以，一个胜过仇敌，一个驱逐仇敌最好的方式，就是常常赞美神，常常的把神的宝座归给他，常常的把神的居所归给他啊。这样子，神就非常的悦纳，他就丰富的与我们同在。这个圣灵的油很丰富的膏下来那些邪灵就很害怕，就逃跑了。好，诗篇24篇，彼得前书5:4，这是提到 Chief Shepherd 荣耀的再来，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耶和华创造万有，万有都属他。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
第二个分类，第二类，配登耶和华山，配进他圣所的族类是什么样的人呢？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其事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
哎，这样子的人，
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
第三个分段，基督再来降临在橄榄山，从金门美门进入圣殿。
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好，我们看到圣殿，金门是在墙外墙的一个大门，往向着东方，不过现在都是封闭的。然后往里头走，穿过了金门以后，往里面走，圣殿的第一个门是美门。我们在使徒行传看过这个美门哈。好，然后他可以一直往里头走，经过女院再经过男士们的院，然后再进去就到了圣殿。这个是金门，这是城墙的外门被封住了。
这个要我可以讲一下。
好，
刚才这个金门啊，这个金门大概是以后500多年建造的。那后来在经过了1000年之后呢， 就把它封起来了。那你想说一座 城门为什么要把它封起来呢？因为那时候占领耶路撒冷的是那个鄂图曼土耳其帝国，都是穆斯林。那他们呢知道这个犹太人，他们说这个弥赛亚将要从这个东门再来，要从东门进来。所以他为了要不让弥赛亚来呢，所以他就把这个门给封住了。不仅把它封住，他在这个金门的前面呢，他们在金门的前面还什么设立了这个公墓啊，前面都是坟墓啊。为什么在门的前面设立坟墓呢？因为他们认为怎么样？因为在弥赛亚来之前啊，会有先知以利亚帮他开路。他们认为这个以利亚呢是属于这个祭司或者是利未人的这个族群啊，所以呢他们呢是不能进到这个坟墓里面坟墓区的，因为这样的话会沾染不洁。所以他为了不让以利亚开路，不让这个弥赛亚回来，所以在把这个金门就给他封住了。同时前面呢设了这个坟墓区啊，这是现在的这个情况。所以你看到这个金门的左后方啊，那边有一个圆圆的，那就是现在那个清真寺啊，清真寺在那个地方。那等到主耶稣再来之前呢，这个地方会重新打开，同时那个清真寺呢会拆掉，神的圣殿会重建啊，所以我们就看看神的圣殿什么时候重建了。但是表示说已经到了幕后最后七年了，OK， 这个是圣殿啊，美门。
现在以色列国家他们把重建圣殿的材料都已经完全都预备好了，所以只要那个时机来到的时候，他们一周之内，可能不到一周啊，就马上就可以盖起来，因为那个科技可以非常的快
啊。那刚刚讲到里面这个美门呢，美门的这个地方啊，他进去这个就是妇女院啊，这个妇女们最多只能走到这儿啊。
嗯，
那接下来他们有上这个15层的台阶，
这就是上行师了。
然后呢是进到内院，内院里面有两个区，一个是以色列人院，一个是祭司院啊这样子，然后才是进到圣殿啊。第八节。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这个战场在哪里啊？在中东还是在什么阿米吉多顿呢？还是哪里啊？这个战场在十字架上，最大的战场就是在十字架，那将来那些末世大战，哈米吉多顿那战，那是一定就赢了，因为在最大的战场上主耶稣基督已经赢了。
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阿们。好，今天我们讲解在这里，你预告一下你下次要讲什么。
我们下次啊要继续讲这个诗篇。那讲诗篇的什么地方呢？我们会先看大卫的诗篇，因为诗篇里面150篇里面有73篇是上面是写的大卫写的，那我们会先看这73篇。那73篇我们怎么样看呢？是一篇从第一篇开始不是第一篇，第三篇开始看起吗？不是，是从按照他的写作的时间的先后，我们可以从他有的标题上面就写说他什么时候写的，那有的呢我们可以从他内容去判断，知道他这个是早期写的。我们知道那个像那个有的艺术家像那个谁Picasso，Picasso 他的那个画的画呀，有这个叫做蓝色时期啊，还有这个粉红色时期啦，还有什么立体派时期啦，他是不同的时期啊，他那个风格完全不一样。那一样的，当你去看大卫的诗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早期写的跟晚期写的味道不太一样。那这当中呢，我们就会看到他的灵性的长进。那这也是跟我们每个基督徒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跟他的关系啊，比较多是神啊，好，我要苦啊，帮助我啊，救我啊，然后神拯救了我们，都是说哈利路亚。那但是到了越来越成熟之后啊，我们跟神之间的祷告就不只是这样子而已了啊。所以你就看到大卫他的 灵性呢就越来越加的成熟。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我们会得到很多的启示。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大卫他的早期，还有后来他的中期晚期，他的诗篇各有什么样的特色。这是我们下礼拜要看的。好。